话题十一，老爸老妈。你们说呀，现在当父母的贪图点啥呢？儿女孝顺，子孙绕膝，左一口老爸，右一口老妈，平时多一声问候，病时端一口汤水，出门时叮咛着多添件衣服，睡觉时被窝里捂一个热水袋。有这一切，老爸老妈们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其实啊，儿女再孝顺，也回报不尽父母对他们的深情厚爱。有这么一个故事，说的是大山里有一个村子，村子里有个孩子叫阿宝。阿宝从小就多病，那时候在乡下求医问药可难呢，只能吃点草药。他家住的小山村呢，离集镇挺远的。他母亲常常一大早就起来，挑上一担柴，去集上为儿子换回大包小包的药来。一包药每一回总要接上两三遍，直到药汤淡了，母亲才将药渣倒在门前的路上。时间长了，门前那条路上洒满了药渣。阿宝很奇怪，便问母亲，
为什么要把药渣倒在路上呢？
母亲告诉他，过路的人踩着药渣就把病气带走了，你的病就会快一点好起来。阿宝听了摇摇头，
娘，病气被别人带走，那别人不就要生病了吗？
那一刻，阿宝的母亲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把阿宝紧紧地搂在怀里。后来阿宝果真没见到母亲往门前的路上倒药渣了。可有一天，他无意中却在屋后的一条山道上看到了满地的药渣，那是母亲上山砍柴的必经之路。这个故事流传得很广，从山里传到山外，从乡下传到城里。这天，在宁波开往上海的客轮上，一个旅客闲聊时讲了个故事。他这一说呀，旅客们你说我说，老爸老妈的故事就多了。袁老板送葬。儿啊，你把母亲逼到了绝境。父母爱子女，从古至今是一个样的。不过我说的这件事儿啊，可不简简单单的能用一个爱字能说得清的。那是清朝时期的事儿了。项城呢，有一个生意人叫袁子仪。发财后呢，便将年过七十的老娘从原籍接过来享福。袁母突然从乡下搬到城里，一直喊住不惯，多次呢要儿子把他送回去。袁子仪早年丧父，又没有兄妹，哪里忍心让母亲一个人孤零零的回家呢？他便想尽办法让母亲高兴，绫罗绸缎，山珍海味，吃的穿的玩的都挑最好的。不料啊，袁母没有享福的命，到项城不足三年，那一天突然从袁家传出凶信，说袁母已一命归天了。袁子仪万分悲痛，最后决定啊，将母亲的灵柩运回原籍和父亲合葬。当时啊，每个交通要塞都设有路卡，主要是检查金运物资，比如鸦片食盐什么的。从项城到袁家的原籍需要经过周家渡，那是一个重要的关卡，把守极严。那时的鸦片贩子为了贩运鸦片，真是费尽了心机，有的把死孩子剖腹里面装入鸦片，有的把鸦片装进了棺材夹层里，所以哨卡对棺木里的死人呢也不放过。袁子仪呢是个孝子，他认为啊，母亲已经入殓封棺了，不忍心再开棺， 便想花几个钱通融一下。没想到卡子上检查急眼，花钱也不行。袁子怡没有办法，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卡子上的官兵开棺了。谁知啊，棺木一打开，众人一下惊呆了。棺内没有老太太的尸首，只有几块大石头。卡子上的官兵一看情况有异，立即扣押了所有的人，又把棺木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，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。哨卡上的头目很奇怪地问袁子怡：
你不带什么违禁品，如此隆重的送个空棺，是什么意思啊？
袁子怡早像吓傻了一样，哭丧着脸说：
我像在做梦，啥都不明白啊。
卡子上的头目想了想，便推测有人使了调包计，借用了袁母的尸体偷印违禁之品。他叫袁子怡快点去找，说不定啊已被人抛尸野外了。袁子怡急忙回到相城，四处派人寻找尸首的下落。说来也巧，这尸首啊还真给找到了。大概啊是盗取袁母尸首的人心肠不坏，借用之后呢又悄悄送了回来。袁子怡抱着尸首痛哭不停，当下再次入殓，怕夜长梦多，随即就扶着灵柩上了路了。送葬队伍再次走到周家渡哨卡时，哨卡上的官兵都为袁子怡能找到母亲的尸首而庆幸。开棺一看，见老太太的尸首果然在棺内，而且上次都已经里里外外检查过了，不要放行。不想这个时候，棺木内躺着的袁母忽然霍的一下坐了起来，大声地说：
我全身上下全是烟土。
那些官兵起先还以为是炸了尸了，吓得发呆。而袁子怡一听这话，大叫了一声：
娘！
身子就立刻摊成一团了。其实袁母啊，根本就没有死。靠做烟土生意发了财的袁子怡，搞了个假出殡的肥戏。所谓调包盗尸，只是想做个烟幕，为的是第二次过哨卡时，让官兵放松警惕。想不到袁母大义灭亲，当众告发。处斩袁子怡的那一天，许多人赶来看热闹。人们看到临近法场的街头，一个老太太踉踉跄跄地走着，嘴里不停地喊着：
儿啊，娘对不起你。
几天以后，老太婆自尽于街头，官府为他买了一口薄皮棺木，准备派人抬往乱葬岗埋掉。不料老百姓不答应，要求对袁氏厚葬。官府无奈，只得同意。袁氏下葬那一天，为他送葬的队伍绵延几十里，望也望不到头。你们说，这个做娘的，她爱不爱儿子？当然爱。可不管怎么说，她毕竟要了儿子的命。为什么呢？他如果想装聋作哑不告发，这么多烟土运出去，那要害多少人多少家呀？权衡利弊，这才大义灭亲。一个古代妇女有这样的觉悟，真是难能可贵呀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